节的早上所说，早上我们有讲到，天人啊，即便在有多么大的威德哈、都还不是究竟处。那我们有谈到为什么，什么叫真正可归依的，什么的才叫究竟处，有稍微提到。那我们现在接着看，它是另外就是天人虽不是我们的归依处，可是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说：“然此乃指于三宝舍性，于彼等依赖者，未为不可。”就是说，你完全依赖他、相信他，而对三宝反而失去了信心，这样是违反的啊。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归位于彼等密为现前如法事物之助办，啊，亦不可也。他的这个亦不可也，其实这样讲啊，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请他们为护法，或在修行上的一种方便，这个是可以的为助办，就找天人龙天护法为助办，这可以。但这里面讲，并不是依赖，但不是依赖，也不是舍这个信。那这个问题，在密教里面发生的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本身他具足的那种修行法里面有很多，他们认为是，龙天护法，那变成是把它定位为菩萨。那定位为菩萨以后啊，当然有些应该可以讲是菩萨世间啊，可是如果弄迷糊了以后啊，久了以后啊，不能定位很清楚啊，变成倒过来对天的一种崇信啊，对天的崇信。那像我们现在有在斋天，对，那为什么是斋天，理由是什么，也要弄清楚。如果纯粹是一种感念啊，就是他护持，那这个啊也是，其实在戒法上可能会有不同讲法啦。那好吧，那我们就都退一步，我们就站在一种感念众生的，但不是皈依啊，这还是可以。那其实如果站在身宝的立场，其实戒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啊，你应该很少是我们去供养人天啊，因为身不做这种事情啊。那你如果救度救济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以是供养，就好像说在做供养这个啊，其实观念上必须要调整，观念上要调整。那不过我们先如果不谈这个的话，纯粹作为感念呐啊，等于是多少还是有一种感恩之心啊，那这个比较不是属于心念上的皈依啊，那也许还可以说得过去。只是要是有人到最后变成不相信三宝的加持，相信龙天的加持，他没有祈求三宝加持，他就祈求龙天护法的加持，这种维系心态大家很清楚。好像三宝他就负责讲净弘法啊，加持在旁边的啊，其实不是。我想这个中间助办是也始终是以佛法为修行为主导的，这种观念始终是以三宝为究竟归依处啊。那因为就像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还有其他的缘，那我们希望在成就佛道当中，你也成就，你也护持，就像我们也成就，我们也护持别人一样，这样的心情。可是观念上必须要厘清的。你要看在这里看384页，盖可如对施主起坐资身具之助办，可如啊，对施主，我们更要化缘，我们去托钵，那不是就是祈求嘛，对不对？就是说啊，请你供养我，让我可以吃。那种资深的助办，但不是皈依施主啊。好，与医师希求疗病染， 我们在请求医生也是一样，也是一种修行的助伴，是为于人畜等啊，以意乐或家行做打护禁闭穿鼻及不堪负重强与运载诸损害事，悉因断之。以种种其他理由，哦，我们讲助办是可以助办啊，可是你这个助办变成是好像就好像养马啦，哦，就变成是要骑马抽鞭啊，哦，驱动它为你服务啊，这不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能乐意啊，哦，可是假如我们不能察觉到这个乐意也不乐意啊，我们却使用它，这难免有驾驭众生，即便是畜生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少去骑这些马啊、驴啊、啊、哦、牛啊？因为你认为应该没关系，我很轻，可是他不高兴啊，他就不喜欢背你这样啊，那个总是你说你是我的，谁是谁的啊？我们经常会用人的观念啊，就是说这东西是我的，这个世间是我的。那站在他们的共结的业报里面，他认为这是他们的。所以到底是谁夺谁啊？啊，在业报当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业报要弄清楚啊，我们经常会用世间人的债不债这种债务来考虑啊。比如说你曾经欠我，上辈子欠我，那我现在要把你讨回来，可是你不知道啊，哦，那就算比如说你曾经杀我，那我现在杀你，那你认为说啊，你杀我我杀你，这很公平吗？这个是在个人跟个人的业当中，也许有些地方会有一种抵消作用。那可是当你在对一个众生造杀业，你有很大的理由说他是上辈子杀我，可是在你现前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你面对一个众生起杀意而且杀了你，就是犯就是犯。那你说他会不会哦，就像说你杀我我现在杀你，就算你也知道你曾经杀我我杀你，可能你就是不愿意。那不愿意在债上来讲，就是说你欠我，我现在你欠我，我现在要。可是对他来讲，他还是有充分的因缘来杀你。什么因缘？因为他无名啊，他管你还不还债，他就觉得这是仇恨，就这样而已。众生依于无名所驱动的造的业，没有像我们的100块还100块，加起来就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所以业跟业会一直感应，一直感应 making 啊，哦，叫冤冤相报，的确是冤冤相报，你没办法把它算出说等份的互相抵消，这在念头上，明明他欠人，可是你跟他拿钱的时候，他又很恨，这个恨意又是另外一个无名，会造成他下一个还是要有机会，他因为他造业，他可能堕恶道。可是一旦以后有因缘再碰到，他还是要跟你要他那个不该要的东西，你知道吧？他会跟你要那个他不应该要的东西。本来你欠人家100块，人家把他讨回去，应该你不能再要了。可是在他的无名当中，他就认为你夺他的东西，他就要把他要回来。可是他其实不该的，他不知道啊，他无名啊，他就跟你要。啊，叫了以后又堕，啊，堕了不知道，在六道轮回完了又见到你又要，就是这样没完。你跟他讲道理说，哎，你欠我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就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你欠我的，对不对？所以此时你看有人造业，你受难，好，那你用世间法把它对治完了。啊，他也造恶，他也堕地狱，恶鬼畜生，然后不知道多久再碰面，他又要欺负你。你说那换我欺负他，这不一定呢。 因为他该还的到大善恶道去还的啊，可是他对你的印象就是那个恶印象，他就算生得很低贱，就算还在受报，人很丑陋怎么样，他看到你就即使变当成一只狗他就咬你，因为在他的印象就是仇恨，或是你可能有机会伤害他，可是他对你就是也不是完全，因为这完全是这不能用算术，这样一加一啊多少啦，一减一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无明，在他的心中，他只有一种留下一种愚痴，就是不好，所以到最后我们修行就是说，不是用世间的对立的，而是终究到最后是怎么样，以慈悲的、以智慧的化解他的无明，这才把问题解决。你知道他就是愚痴啊，他就是愚痴，他不是那个道理很清楚的，很清楚看到啊，原来他之所以伤我是我之前伤他，所以我现在没有资格再伤他，不知道，他不管这些的。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们有百般的委屈，其实我就讲过，当你觉得你百般委屈的时候，其实你也是经常做加害者的人，可是我们现在只觉得自己委屈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是加害者啊，那这是岔开来讲，就是说基本上在做一个修行人，他有很多地方啊，他不会用世间法说我有权利啊，即便我们现在有钱，我们雇工人，有时候我们像我们出家人在雇工人，有时候很麻烦，怎么麻烦，就是说他们有的人认为我们出家人比较不会计较，就做事比较随便，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不要计较，这对我来讲很困难，他如果脑筋清楚的，有够智慧的，我们跟他要求品质好是我们的权利，可是他我却不了，工作有限，工程有限，可是如果因此让他毁谤三宝，这又不是我愿意的，所以有时候考虑到说是不是要争取我们既有的权益，可是在争取权益当中，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必须要护念他不要毁谤三宝，因为毁谤三宝让一个众生毁谤三宝对我们也不好啊，损失小的结果去换大损失，就是我们可能亏了一些啊，然后可是我们一去争的时候反而起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可是如果一味的都不做，就有人一直在得寸进尺，这个、很不好做。那我为什么讲呢，因为做法没有一定啊，不过就是你要意念你的动作会不会让他回放三宝，因为你怕他造更深的业，就至少你还存念了一个慈悲了，不要纯粹依着世间价值，就是完全只有一个世间是非，而缺少了作为一个活弟子应该有的纯的念，是这样。那从这个道理来讲，就我们今天应用其他的助办，可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权利，好像是你是假设我们寺院去出钱去买一只马，你就把马当作我的工具，理所当然我要骑，我要鞭策你，那这个你不是具有正见的，马是马，也许他有恶报，他现在在受报了，他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事，可是只能讲一句话，如果你现在造业以后也有你的报，对，各做各的，各受各的，好，所以世间事有时候用世间角度很难理解。再来第三，对于三宝不信或且诽谤者不应随顺，不应随顺，那这个不应随顺啊，有几个态度，当然第一个就是这里讲的是随顺啊，好，那我们看这个里面来讲，此所谓不与外道共住者是，如对三宝不信及毁谤者不应随顺，好，为佛死为哈、啊、无欺狂啊，此为无欺狂有情大师，宜皆不免有欺狂故，故归依佛，佛后啊，于不应归，好，法以大悲为己， 故皈依法后，不应再损害友情。他这里点出法以大悲为底，为什么？因为佛说法不就是因为悲心而说吗？当然法也不仅光只是悲了，不过就是他这里特举悲，所以说皈依法者不应该再伤及众生了。那皈依身后不以外道共住者，恐为所染，生起邪见故。那这就看我们了。所以为什么对一个初学者或是知见未稳的，不让他学是学，这是慈悲，这是慈悲。为什么学是学对他是伤害？所以就是开始，现在就是说主要的未闻的时候开始染一些事情。尤其我现在说实在，我真的有时候很担心，像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办的大学里面的老师本身不一定有正见，我说实在，他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他也许偏向相信三宝，但他不一定具足真正的正见，然后他就有学位，他就开始讲经，他开始在大学里面上课，他经常混杂的世间的知见，一直搅在那里谈。其实就我所知道，现在佛教大学里面在教佛学的人，有少部分人是正信佛教徒，有些根本不是啊。好，那因为你又挂的是佛教大学，所以就很多人去读，就是这样，破坏你的皈依，破坏你对三宝的真心。所以以为在做福田，我不认为呢，在我的看法，不认为是这份福田，我不认为那是福田。因为你如果很多人因此到那边，总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最近也听说有人啊，看到很多去赌的在摇头啊。为什么？大家变成心一直在文字上转，而失去的应该有的那种正见，就是那个应该有的正念，就长期下来赌完了以后，完了怎么样？善根坏掉。应该有的那个质朴的修人修道人的气质不见了，有的是一种狂妄傲慢。所以现在假如有人这样学啊，应该自我警惕啊，不要掉入到那种这种陷阱啊。看似好像你有福，如果从修行的立场来讲，是你有难啊，对不对？你一直在接受外道，你在一个不正见的环境熏修啊，你失去了做一个修道人应该的发心跟那种自我关照的那个正念的能力啊，退掉了。这个一旦退掉了，又叫戒品就退了，观念不见了，模糊掉了，戒品退了，夹杂了一些恶知识啊，身体开始对他所面对的师也不懂得恭敬，任意就会毁谤，对不对？对于法不懂得恭敬，就夹杂了世间法；对于自己的师长，对于这身其他的，就是有时候身不像身啊。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在读书的地方，就身轮也不见了，大家就像朋友一样。那、老师也没办法，一直像我一直不大喜欢踏到那个环境，就是说。因为我面对大家，我只能尊重，当作我是老师，不是。现在我带你们，我因为我知道我毕竟是僧人，我能以真正的出家人比丘的身份来说法。如果在外面，你不能一直带着太宗教气氛，你知道，在学术环境里面，学术环境里面你讲话就像讲教，照文章照道理去做学术的讨论，你不能讲太多的宗教性的那种，像我们现在引导修行的那种话，不能多谈，没办法，很真的很真心很直心的去谈我们内心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样在卖弄知识，我这种环境我不大想去，没意思。那说是不是可以度一些人？可以啊，我跟你还有很多人需要度啊，是不是？所以很多地方其实看似是以佛教形象，可是中间我说实在的，坏败坏人很多，善根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越邪术的地方啊，很多人去修啊，修到最后还俗的啊，结婚的啊特别多，要出家的读一读，不结不读不出家的，那还他结婚去了，那出家的还俗了，为什么？这没有，不是没理由的，这早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是因为知见动摇，正念动摇，整个环境里面坏你的法的因缘动摇太多了，所以到最后好药仪就开始从以法上得到的喜乐心没了以后，就转头从以世间法上去追逐，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在很多的经验，就这常年的这种经验里面看到的是这样的过程。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对于不能正信皈依的人呢、啊？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远离，尤其是毁谤者，因为你除非你有能力去能站立到很稳的之间，没问题，你可以再接引他。可是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稳？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你的周边经常是一些不持戒的人，你本身对戒品会退哦。会退啊，你周边那是都对戒法很松弛的人，你到最后就看你个人啊，有的人退得慢，有的人退得快啊。所以我不讲说在日本的时候，有韩国的比丘到日本以后就换俗服了，因为他们都穿俗服啊，他们没有穿出家人的衣服去上课的，那只有我们台湾的，如果以大乘佛教就是我们台湾的爱比较照规矩，那韩国的也有几个比较严谨的，他们也一直都穿出家衣，因为他环境没有要求啊。所以有一次在监学的时候，他问说我们这样穿好不好，我说在台湾啊我们不能接受，我就实话实说，隔天开始他就穿出家衣服了。因为我讲你这种情形在我们台湾我没办法接受啊，这边因为这种环境大家都这样，所以你不会有压力，所以你以为你的观念很正确，可是在环境当中，当有一群人是慢慢松散的，你也越来越对戒法的要求越松散，当这观念一直在熏染的一些世俗之见的时候啊，你的正念力也退，你以为没问题，可是长期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下去，你的道品坏掉了呢。所以你会发觉有些人到最后发觉就是说，虽懂得很多，有一点就是那种要实践起来的力道很困难，能讲可是做不来，搁不下，很多烦恼搁不下。这其实在我来看啊，有机会修行成就道业，结果你竟然选择让自己败坏而结恶果，在我们这种眼光来看，我们只是觉得很遗憾，很遗憾。时间久了，不但好的没得到，要结未来的业报，那很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要抉择这一点。那我们这种抉择不随顺，但也不是对立，注意哦，只是不随顺，自己要清楚，或是我远离，我以一种善巧方便，我远离。我如果知道我可能不一定能，可能没办法完全不受影响，那我就远离你。而这个远离是基于在修道上的不得已，而在内心上还是尽量保持慈悲啊，这个观念还是要有的。看下一个385页，佛之塑像啊，这开始就讲奉行学处啊，怎么样行？之前讲遮的，现在讲阴行的，好，那就净佛像、净佛经、净身宝。 那一个净活像，这活之塑化形象啊，谁为何种？美恶不应激他，智不尽处，也不能把它制造回尽处，即直当等，把它当贩卖，不能当贩卖。凡不尽重及轻毁等方便，悉当断除。因视同真佛为可敬之田。这里面呢、啊，我个人可能会有一点抉择。什么抉择？我讲我的讲啊。以你来讲，你看到一种佛像不庄严，你要起什么想法？不是你。因为不庄严就不庄严，老实讲，如果一个人画得很坏啊，你故意要自我催眠，很好很好，不可能啊。老实讲，我就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讲实话嘛，就是不好嘛。我不能学我学到那个叫灭事实吧？但我怎么去调伏他？他无法表达我所知道佛的真实庄严相。也就是说，我内心依然存着佛的庄严相，只是他跟他距离太远。所以我内心有没有因为见到不完美的相而诋毁佛？没有。就好像我们看到世间无常苦，因此知道解脱殊胜，这反而是由世间的不究竟而彰显我们愿意皈依究竟处，对不对？也就是说佛像，我就说我比较轻易，为什么我会想到的，我们是要真实面对众生的心念，所以当如果不恭敬的佛像，我宁愿把它收起来，因为我还懂得道理。可是有些众生不会懂得道理，他可能就在看到不庄重的佛像的时候就生回谤心，所以我们还必须不但在于相上不执着，可是必须要为众生起分别。你知道我的想法，所以像你千万都不大会的，不要乱画，你画完让我很难处理。我每天就看着你画的那个很不庄严像，一直在修，不要起诽谤，你何必虐待我？你又把它弄庄严，让我看得欢喜，你不要弄得实在是不好看，然后叫我勉强自我催眠，很好很好，可是内心里面又很难说服。不要这样虐待人了，就弄庄严一点啊。所以我还是会积极处理，可是我的处理我会用一个念头保持着，否则的话我轻易把这个佛像等同于佛，就容易诋毁我。你知道我意思吧？我只能讲说佛真相不如此，此相与真佛距离太远啊，为免众生因此生诋毁，所以我必须做适当处理。我会做，我还是会处理，但我不会去诋毁说在我见到这个佛像的时候我在升起对佛的不恭敬，把这个念头拉开。我知道实际上不好就是不好，因为那个你怎么讲没办法了，你把它画成一个不像样的东西啊，那个你无法去改变人的看法啊。我们必须要很忠实于这个信念啊。所以说修学佛法不是一种一味的回避问题啊，直接面对啊，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在我的观点。可是这个不好看纯粹是就画者不恰当，而不是佛像。你的观念很清楚，你反而会觉得说佛如此这般庄严，你怎么可以画成这样？哎，是不是观念立得分得很开？对，这样就没有。那当然你不能把佛像放在不净处直当处。有人说那个我佛像可以放哪里，我说怎么放，我说很简单，当佛真的在你家，看你要放哪里你就知道了，你就把它当佛像才知不知道放哪里啊。像我到你家，你会把我放在面对厕所吗？那我面对厕所你都不敢进去了， 你不可能把我请到那个坐的椅子在干嘛警告厕所，你不会吧？如果这样，可能我太啊、哦，我可能我自己有问题，让你们不容易深共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真火，这种很殊胜、很庄严、值得敬重的火到你家，你会请哪里？你就放哪里、啊。所以我现在最近一直都在，刚好最近有碰到一个法师，因为我在中部山上有一个小茅坟，我都没课，我就在那边。而且最近刚好，因为以前都没人呐、啊，两框框的、空空的，哇，很安静。我最近有一位比丘也在旁边盖个铁皮屋，那、现在终于这么旷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了啊，有闻到人的味道了。他在盖，我过去看。不过他一个观念，因为我也是这样做，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进出地方经常佛像放在大家进出的地方，他说这样很不方便，所以他就会在房间当中另外隔一个内面的一间正中的位置让佛，就是说不让我们经常去干扰，或是说经常不经没有留意到三宝的存在而动作生口意放意，而以至于对佛不恭敬。所以的确在进出处就进出处、哦、我们可以弄得庄严，但不要有很多，你总不能我们天天你一天要走好几趟进过去就在问过去，那也实在是很怪的、哦、所以后来他这种讲法也对，就是我们把火放在一个很集庄重的地方、哦、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干扰，视为火，就好像说当一个大的在你家里面哦，在用功修行，结果你就经常在那进出，每一次拿着锅子铲子拿着衣服要去洗进进出出，每次这样我们就觉得很怪，是吧？所以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佛龛是不会轻易经过，要特意去在也是正中大位，但不轻易去，我们其他是在旁位，好，可是不是直接经常每次都会碰，每次都会做什么事很不方便，就是当然你也可以保持谨慎啊，可是不要让它好像在一个通道里面当守护神，就是这样，哎，要注意，因为这个点点滴滴，我现在开始很多东西都要很留意的，哎，所以你不能买卖，你不能换卖。这是一个你刚当行的，你在一个地方放逸久了以后啊，很多的那种尊重心啊，都会自己会伤害的。因为我就讲过，我们念头是一直在和的，一直在变化的。你赋予它一些轻忽的东西，久而久之，就那个印象就成型。所以必须要很谨慎。所以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事你跑去那边干什么？那说，那我去问法，那就有事啊。修行也是有事啊，理由也是有事啊，但不是一种放逸心去的。无事就是一种没事，身心也都很松弛的去三宝殿，那你就容易产生轻慢罪。好，凡不敬重或轻毁等方便，应当断除，应该视同真火为可敬之田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谨慎啊！啊，那再往亲友疏云，随何等木雕佛像，诸有智者咸供养。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材质雕的，我都会供养。又如《戒经》及杂事所说，啊，羯毗罗遍十八陀罗摩羯陀语及善和尊者，貌肉生雅，各数世因缘等啊。这里面有几一个因缘，就是。这个羯毗罗有变成到最后活，因为他的长相很难看啊，不然我们来看像他的例子啊，加强了一点印象也好。其在迦摄火时啊，有婆罗门名羯毗罗者，善辩论，他很会辩。其母欲其名胜过迦摄火，就希望他有更美名啊，能胜过迦摄火。好，所以我就告诉他的孩子讲说。哎，谓之曰：如能 辩证迦摄佛弟子名当更大啊，就是你可以去辩，辩赢他的弟子啊，你的声望就比他强。如数哈、啊，如数以辩啊，进曰不能胜啊，既然辩不了佛弟子，母鼠当以气凌之，就是啊，激怒他，让他身心不安，这时候他就没办法辩。像有的人智慧，不过智慧高，但定力不足的话，可以让他沿着人家都踢掉掉一样，哎，就是人家就乱掉了啊。这时候，佛迦摄弟子中有18人头相，哎，这个相稍异者，就是他看起来头好像有18个头的那个样子，头很怪的哈。然后悉被利以受名，所以说每次在跟他辩的时候，他就骂他像是野兽。结果后杰底罗时啊，变18种异头大鱼。你看，你用这种强而印象对一个人这样喝，你自己就变这样。那你所以说你做什么业，就为自己加上一个色彩，起强烈的心，就是起强烈的印象。自是家时被愚人捕得，躁动一时，佛未开示一首果往观舍利佛，其问此鱼因缘啊？佛未加持，此鱼自答，让鱼自己讲。问他是什么因缘啊？因问如是，劫毗罗佛答是。又问如不善知识为谁？答无母。我的不善知识是谁？我的母亲。意思什么？他好名。因此也驱使我用不当手段去跟人家辩论，我因此结这个恶缘。所以我们身上世间很难讲，他母亲其实是爱他的，对不对？他因为他母亲是爱他，就害他。世间事就经常这种弄得很奇怪，你最爱的，你最挂碍的，最伤害的，他最爱他，要成就他，结果害了他，堕畜生道。故问：余生报后，应再得何报？答：地狱。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啊，这个是声泪俱下，因为他想到这个报都已经这么苦，竟然后头还有地狱报，那这。想到这个，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心很狠，看到一个人哦，恨不得他赶快把他勒下去哈，要气得要死。可是只要你想到他正受地狱报的时候，我告诉你，连你都哭啊，这是事实啊，因为他太苦了。你有时候恨恨得牙痒痒的，可是实际上当见到恶报现前啊，你会到时候你那个恨意也不见了，你的恨意也不见，因为太苦了。他曾经伤你，所以他因为伤你，然后堕地狱。当你看到他受地狱报的时候，你会讲说：“哎，我不要，不要，没关系，我原谅他。”可是你原谅他又如何？那是他的报。你原谅他，他还是受。只是你原谅他，他跟你的缘关系正改善了。可是他造的这种伤害众生的罪啊，下去。所以我们禅宗不是有？打落牙齿喝血吞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被一个人打到牙齿掉了，他不敢吐下来？因为怕说让对方伤害一个修行者的罪业哦更重，所以他勉勉强强忍耐下来，不让他的报成。那当然这个是会报会不会成，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可是就是一个。修行人他看到业报，所以说当有人伤害你，你也不大敢，你也不会起让他就是让他的罪业成熟了，因为那个罪业成熟太苦了。所以呢，他想到这一点就声泪俱下。我于是为此于啊，而未说此于堕落因缘，一时闻者有生信业果或正道者啊，故。这个佛相身相今不可讥评美恶，那这种是恶心啊。所以我在讲说，这个我们点滴当中必须要很留意啊，点滴当中啊，我们要很留意，轻易的 贪啊，有时候结的罪很重。那又其释迦有弟子和善和尊者，身矮而貌不扬，但语音特别洪亮。有国王啊设节，过其楼下，闻其助听，王及从者皆不能去。王意见而供养之，因为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好洪亮啊，想去啊，其他人都不去，因为其他人都知道，只有王不知道。先以问佛，佛曰：供者可啦哈，可是见者不必啦。你就不要去见他，你去见他哦，你的功德会折损。为什么？起怨恨心。本来你听到你就欢喜供养嘛，那一见到以后，啊哟，怎么这样？那这个心，看原来的供养心就被破坏掉了。可是王坚信，尊者初见之，果不乎所望。怪而问佛，佛为说尊者数世因缘，过去是成为功，修佛舍利塔，初见塔基规模过大，心叵讥之，即塔成心毁。就是说，见人家盖庙盖很大，就开始讥毁。好，那这个讥毁以后啊，就造成怎么样？这个他的业报，可是他这个塔成了以后，他很懊恼，所以他把所得的工资哦，那购金银显塔上，故得此一手。为什么？说法洪亮，身小音洪，因为他那时候怪人家大，所以他就小。所以我在想，以前我不知道怪什么，所以这样小小的。哎，也许是因为这个世间现在需要小的。小而美，哎，太大会撞到墙壁。不然不要乱讲，反正就是业报都不要完整。以前不要怎么样，就是，反正长得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来的啦。啊，怎么样你就自己看好了啊。非一世矣啊，就常都这样。常人每对三宝极品，率不经意啊，或见人用金银造像，而以坚定心做皈依，便能种下深重业因，不可不慎。好，这里面我为什么要特别在念这个？因为我都用实际的现在的想法，比如说有些地方盖得很殊胜，对不对？其实是好事，所以我不反对庙大小，但我希望你能考虑众生念。你看啊，如法让众生欢喜成就，也就是说，当然你没办法照顾到每个人的念头，可是千万不要只留在外表上，因为只因为他这个还是活的舍利塔哦。好，你如果不如法做很多，你看你让多少人无意中结什么罪，就跟这一位善和尊者一样啊。也就是说，你塑造出一个让众生讥毁的，如果你如法没问题的，那是个人业报；如果你不如法，而让众生一直见到就毁谤，见到就毁谤，你度众生还是害众生，我就不清楚了。你知道我的想法吧？因为经常我接近，经常会听到这些东西嘛。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你度众生有限啊，众生因你而毁谤的可多了。那我念的是这个，因为他们以他们的世俗之见，如果我看假设哈，我们这个道场向来非常清净，如法功修行，不染世俗，你要看出我清清净净，那你做这个大寺院，人家觉得需要，而且实际上在利益众生，这时候毁谤的人少，反而会赞叹人多，因为需要。所以我认为寺院大小没有，就大，该大的时候就大，不过大到怎么样能利益众生，当利益众生能住持正法，就让它越大越好，多盖也无妨，比卡拉 OK 多一点，那个KTV 那个什么多的多都好。可是问题就是你不要到最后讲徒留外相却没有法，那这不行。这个众生经常会看到你们在物质上一直在强调，可是没有让一种佛教精神，没有佛教精神，就是佛教的那种，你看到的是一种 虚荣，而不看到一种淳朴。我们看到佛像的庄严，可是要看到修道场的清净，这样的话这种庄严人家乐意。所以你看哦，在很多地方啊，这个僧团持戒越清净，你即便再怎么样的看起来很奢华，人家不会讲话，因为他们用不到，他们不会去贪，因为他们持戒很清净。你知道一个僧团持戒清净所见三宝庄严像，人家不会讲话，会欢喜，因为呢，因为他看得到你不贪，你看到你们受用很单纯，你们不享受，你们只在成就道场的庄严，不会有人回报。不过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世间人的心太多了，可是不会轻易回报，因为他看得到你们单纯，你们生活很淡泊寡欲，只是你们成就道场的庄严，不大人家信得过你。所以为什么始终戒罚是三宝住持世间的基本外向？要这样，我这都要变成这样，看是三宝庄严，看你享受也很舒和奢华，这个人家就要讲，人家就要讲，因为这个听很多。所以我为什么会这里再特别别出来谈，就是说我们希望这种观念大家很清楚，道场强调是弘道之地方，我们庄严是让大家道场庄严，有人要来护持是让他修福，但不是我们也在供养，但不是我们要受用这一份供养，我们贪爱这个供养是为让大家有修福修慧的机会，这样的观念用心就单纯。我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有时候很多妄想，怎么样啊，现在世间人最容易去诋毁佛教的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大家生活空间很小，一家子能买个几瓶已经很难了，那有时候我们的道场变成啊，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它发挥作用，那这样发挥作用大家就欢喜，只要让他能不断有佛法，就是等一些实际利益，他们就比较不会去诋毁。哎，这个要很谨慎，要很留意。哎，因为所以说，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他不但不能护持而起诋毁心，那个业报太重了，业报太重了。哎，所以有一些地方啊，这个看到就是我们实在不忍心那么多人因无知而毁谤三宝。其实想的是这一点、啊、想的是这一点、啊、那倒不是说我们知道人都没问题啊，我们乐意看到道场兴盛，可是我们必须要护念众生的念头，不让他因我们的一些情况而让他诋毁。好，我们就休息一下了。